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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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玉制礼器。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到了夏商周时代，玉制礼器已经发展完备了，如六器六锐成为了礼乐制度当中重要的部分。同时，我们在这一时期呢，也发现了一些小型的玉器，比如说人们使用的玉杵、玉臼等等。那人与玉的关系呢，逐渐更加亲密了。在这一时期，人在佩玉方面会有怎样的一些特点呢？赵武灵王这位著名的改革家，他在推进胡服骑射之后，对佩玉又起到了怎样重要的影响呢？好了，朋友们，马上进入到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最初的时候，玉啊是成组佩戴的，是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装束的最外在的东西，就是远远的一眼就能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讲过，就是这个在虢国墓，三门峡的那个虢国墓，在那个虢国墓里边出土那个七黄佩，大概就有一米六几的长度，挂在身上呢至少要到膝盖这个地方了。大家感觉起来哈，如果这么佩戴的话是很啰嗦的哈，很麻烦的。玉佩哈这么佩戴呢，在当时呢是有作用的，就是它约束人的举止。大代理里边其中也说到一段，就是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必佩玉后边他还说了一个下车以佩玉为度，就是说你上下这车的时候你要弯着身子，你直着不好下来是吧，弯身子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玉不要垂到地上去，垂到地上弄脏了总感觉不好，因为上面有丝绦啊什么弄脏了还有土不好，以这个玉来约束你的行动幅度啊，你动作过于激烈，弄得玉叮了咣啷的乱响乱摇就失礼了。所以呢，从整个这个大的文化现象哈，或者说是从经济发展上来看呢，经过了这个商周长时期的这个农业文明这个稳定的发展以后呢，中国社会实际进入了一个比较缓慢比较节律感很强的这么一个时代，因为它你像游牧就不可能这样，是吧，游猎就更不要说了是吧，它追着野物它不可能保持这种哈这种稳定的缓慢的节奏哈，它是农耕文明发展到比较高水平的时候，生活很安定，经济很繁荣，国家形态呢也保证了它这周边安全，所以呢他这个人那个安定安全和丰衣足食这种感觉出来以后呢，他整个社会节律呢就比较慢，这样的话呢贵族为了表示自己的威严哈，他自然的话呢对自己的举止就特别注意，再加上佩戴这么多东西啊在身上，也对自己造成了一种约束，就是不能做过于激烈的动作，而这些呢也体现了他的一个尊贵。这个情况呢很快就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西周被外族西北少数民族这个犬戎啊，把他这个首都啊，现在的西安，把他首都攻破了。然后呢，周幽王呢被杀了，也有说法是被这个叛臣杀了啊，被他儿子杀了，甚至于啊，就是说趁乱吧，反正这周幽王死了。然后呢，这个周平王在这个公元前的770年迁都洛阳，就变成了首都东迁了，就习惯上就叫东周了。东周的时候呢它有另一个代名词，就是历史上叫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呢它大概的形成就是，你看啊，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平王东迁了，那么他原来长安关中平原这一块怎么办，关中平原呢就是被秦被嬴姓的这个贵族占领了，因为关中地区水肥土美的哈，而且经营那么多年，文化积淀很深厚，
800里秦川，
对，它迅速就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而且呢它离河南又很远，路途遥远，当时也不太好控制，因为它进入山区了，然后出现了那么一个渭河平原，实际上是在这一块呢它发展起来了，而且呢不太听号令，就变成一霸了。 就类似的情况呢，就是说他中央的统治力不够了，这样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就所谓战国七雄春秋五霸这种局面啊，就是封建割据这种局面逐渐形成了。这个形成了以后呢，开始互相之间这种战争越来发生的越多，有的时候呢就是天子治不了了，我请一个诸侯王啊，你去带我征伐他去。然后呢有的就是假传圣旨，就是为了什么，我们前面讲到一个关于这个早期这个就为了掠夺一件东西啊，也会发生战争。这个战争发展呢，就把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安定平稳的生活全部打破了。而那个时候形成的整个的这个汉族的服装啊，因为它长期农耕了嘛，
嗯
啊，它这个服装的形态呢也变成那种长衫形式的了啊。所谓这个衣裳呢，实际上是一个长上衣和一个短裙，下面一个裙子叫裳，是吧，就是形成这样一个结构的衣服了。这个衣服呢在战争中说实在的是很不方便的。然后呢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呢胡服骑射。
当时的赵国经常与相邻的东胡和楼烦族发生军事冲突，这两个民族都善于骑马射箭，能在崎岖的山谷地带出没，而汉族只习惯于车战，无法进入山谷地带与敌对阵。于是在公元前302年，赵国国君赵武灵王为训练骑兵，废弃了传统的上衣下裳，学习胡人的紧身衣裤，特别是将传统的套裤改成有前后裆并与裤管连为一体的裤子。这种合裆裤能够保护大腿和臀部肌肉在骑马时少受摩擦，而且裤外不用加长就可外出，在功能上有极大的改进。赵国军队因为改革强化了战斗力，很快攻破了相邻的民族，不久又灭了实力强大的中山国，国势大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
这个改革哈，看起来好像我们这说这个有点跑题了哈，这个好像跟玉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关系非常重大，就在于什么呀，他服装你想都变了，他配饰怎么能不变呢，
对，
是吧，
嗯，
他原来那种啰啰嗦嗦的带着一身玉的那种，随着他服装的变化，他这种传统的这种配玉习惯就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至于呢就是说到战国后期，这种长长的玉饰啊在贵族身上也不见了，它就是都变成了，就是因为那个社会哈、啊，整个变成一种战争不断，是吧，你挂这么长一串真正打起仗来跑都来不及了，是吧，所以它都改了，从服装上开始玉就真正的成了配了，它作为服饰的一种搭配了，而不是像过去礼仪性的非常庄重的一大套东西，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我们不要看啊，就赵雍这个改一个衣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哈、啊、可大了。曾经哈、啊、梁启超就做过一个评价，他对先秦的这个改革非常重视啊，他就说过，他说你说商鞅变法就像是德国的那个俾斯麦，他的那个改革力度非常大，是吧，像他那样的。而这个赵雍大家都不太注意，就是这个赵武灵王说赵雍的这个改革呢就像彼得大帝，他是借鉴外部的先进的东西，然后把自己变强大了、自己消化吸收变强大了，他评价非常高。服饰的变化就造成了整个玉饰的变化，而且呢深刻的影响了礼制的变化，以至于呢就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就这种成系列的礼玉就消失了。而这个佩玉也从原来的那种大型的佩玉哈，一个簧咱们简单说哈都有十几公分，一个臂呢大概直径十几公分就更大了，成组的呢这种情况呢就不再出现了，就变成腰间的小佩啊，脖子间挂一个小东西啊，就变成这种形式了。这个就是由服装变化引起的大的变化，进一步呢就是整个它这个礼仪典章制度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呢总结起来呢，就是春秋战国以后传承了大概从商周以来 这种用玉的制度哈、就宣告了一个段落，就结束了、早期这文化就结束了。当然有些东西是沿袭下来了，我们前面也提到，你比如说璧一直延续下去都在用，你像黄也是，而且形态呢越来越复杂，越来变化越多，这就是以后我们要谈到的事儿了。
嗯，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从一个小小的服饰的改动，我们来看到玉器在我们的生活和典章制度当中它的一种变化形态哈，最终的一种结果。距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一些时期也能够感受到，就比如说欧洲的女性服饰的一些变化哈，解放了女性的生活工作的状态、
解放的可能还要深刻。我们过去老说中国妇女缠足、好像是一陋习啊，这法国妇女束腰，这也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事儿哈。
对
啊，你想把那腰勒得那么细，
如蜂腰一般那么细、
对对对对，啊，那也挺可怕的。
所以这个服饰的变化，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对于玉的这种礼制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就是说，它真正的成为一种服饰的搭配了，而不是他扮主角的这个形态了。
对，
全世界哈、都有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像非洲土著，印第安土著，我们到现在还能看到他那个酋长哈、身上带的各种东西特别多，是吧？你要在一个这个工业化的，你不要说工业化了，就是说农耕的这种社会里边，这种现象就不多了。你像印度文明，是吧？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农耕文明状态的，这种情况下，他的那个村长啊，或者说部落的这个长者呀，就不会带这么一身的东西了，是吧？你要到资本主义呢，生活节奏非常快，他几乎就不带什么过多的配饰了啊，所以他这个生活节奏、生活环境、服饰的需求都造成了他这个作为配饰的这些这个小的装点的这种东西哈，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并不是说他没有了，你比如说欧洲直到现在在正式的场合穿晚礼服的时候一定是要戴首饰的，包括项饰啊、首饰啊、发饰啊，这些东西是一定要有的。而我们现在呢，随着这个经济的这个情况比较好了，是不是啊？这个女孩子哦，尤其是女孩子，她也注意到了，你比如说出席一些盛大的场合的活动的话，也要戴上手镯，戴上手串，戴上这个项链，是不是啊？这种也是逐渐的哈，在生活中被大家所接受了。就是说，认为你不这么打扮的话呢，不光是自己的事儿了，还好像对主人不太尊重，是不是啊？
对，
我这个盛装打扮呢，我也是体现一种对主人的尊重。我参加这个活动哈，我很正式，这种也被接受了。所以呢，大概从改革开放以后，对于玉器的这个收藏佩戴这种习惯哈、突然间一下就感觉就热起来了啊。这一个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古代文明传承这个积淀，这个植入到人们心目中的这种所谓玉的五德也好，七德也好，是
十一德，
十一德也好，是不是、就是玉给人们这种美好的感觉啊，是自古传递下来的。大家认同度极高，所以一旦呢经济条件允许，他就很容易的就顺手就热起来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看到很多的玉器啊、玉饰啊，看到很多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一些信息和符号在里面。
对，
嗯，
从它这个发展上啊，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有时候有点规律性的东西啊，就是它早期的时候，它工具跟兵器啊，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它这么出来的。然后呢，它分离。分类了以后呢，它变成一种礼仪的一种装饰的东西，或者是一种道具性的东西。然后呢，随着发展呢，发展到春秋战国以后，它开始又跟生活融入到一起了，是吧？它这个开始呢，成为衣服上佩戴的一些边边角角的一些小小点缀、小装饰。然后呢，生活中呢，它有一些高档场合用的膳食文化，它也融合到一起了。你像我们提到的过去这个 商代开始出现玉簋，
嗯，
是吧？到了这春秋战国时期呢，甚至出现了一些叫玉枝，过去啊，实际就是个杯子吧，
嗯
啊，一个带盖的保温杯，咱们就这个形态的这些小的东西都出现了，还有这个玉尊，这个在春秋战国以后呢都发展了。而且春秋战国时候呢还有一个特点，孔子讲叫礼崩乐坏，
嗯，
简单的说呢就是愚智超越它的规制，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啊。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后来发现的这个几个战国时期的大墓啊，比较著名的，你像那个霸王堆的，你像这个墓葬里边出现了很多哈，就是好像是跟他那个地位不太相符的东西啊，大大超越了他那个规格的东西啊。你像那个玉这一块哈，也是本来不应该是这种小贵族佩戴这么多的东西啊，配有这么完备的这一套东西啊，后来就出现的就是很多了。一个墓葬里边多的啊，能出现上千甚至于三四千块，就单件算的话能出现三四千块这个玉陪葬的现象。而且发展到最后呢，就是厚葬制度逐渐兴起，那么呢就是从秦汉以后哈，就是旧的形态消失了，新的形态出现了，就把这个玉文化从一段引向另一段，是吧？你像那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汉代最著名的殓葬玉器啊，成套的殓葬玉器，金缕玉衣啊，这样的东西就大量的出现了。
那我们从这个玉器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我们今后这个玉文化的发展和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玉啊等等，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
它是两个。从孔子来讲啊，他认为哈，就是打破了固有的这种礼仪制度了，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正是打破了，它就是造成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变革，是吧？大家不太讲规矩了嘛，那么就如果不打破旧有传统，那么不会有诸子百家，
嗯，
是吧？所谓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一个局面，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可能产生。就是作为一说，孔子这一说，是吧？他也不可能发展到这么完备。就是说，儒家作为一个学派，他是在跟其他学派在不断的辩论论争中，他逐渐成长完善起来的。而这个把过去的制度打破以后，新的制度才好建立，啊。这个时期呢正好就是所谓礼崩乐坏的时期，就是中央控制不太好了，统治不了了。其实孔子呢也非常看不上，所以那个孔子做春秋他就不用周纪年啊，他就用鲁纪年，所谓隐桓庄敏、喜闻宣城、相昭定哀，他是按照他这个鲁国的国君这个鲁隐公、鲁桓公，他是这么记隐桓庄敏，他就是这么记下来的。所以春秋啊用的不是等于不用周历了，说的简单通俗一点就不用周历了，他实际不用纪年了，他就是干脆连纪年都用他鲁国的，不用周的了，所以他本身就带头破坏规矩了。这个就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人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一个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中呢，旧有的典章制度都不遵从了，所以呢你像用规啊、用章啊、什么这个
用币呀、
用币啊，这种规矩呢就纷纷的也都被打破了，有些东西呢就弃用了。前面我们讲到了，你比如说龟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护板
护
啊，就变成这种东西了。而这个玉虎这种东西后来就消失了，再见不到了。你像这个玉琮也不再使用了，就是说它这个破坏哈，我们是能见到的，就是它废止了过去西周用玉制度中的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被废除了。春秋以后，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见了，从发掘记录上、从这个传世记录上都没再见这种东西。而呢它必然会充填进去一些新的东西，就是秦汉以后哈，我们下一回就讲到的哈，秦汉以后呢旧的没有了，新的它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那么呢就是说玉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也在于它随着不同时代人们生活改变，它也在发生创新和变化，它形成那个收藏，各个时期都有各个时期不同的亮点，也就是玉的收藏从北宋一直延续到现在，一直是作为非常大的一类，就是它有这个各个时代有它鲜明的特点。
海藏家正在播出。
根据邓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了先秦时期夏商周三代的玉器呢，主要是以礼玉为主。前人对于这三代玉器的总结是：夏玉上中，商玉上质，周玉上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随后时代不断演进，新的生产工具相继出现，工艺水平也不断的提高。那么在玉器制作方面又会有怎样的一些特点呢？请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们会邀请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来为我们讲一讲秦汉玉。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今天我们邀请到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来给我们梳理收藏的脉络，讲述背后的故事。那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在先秦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不断完善，礼玉也到达了一个巅峰。在佩玉方面呢，由于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由原来繁复隆重的佩玉风格转变为相对简洁明快的佩饰特点。从这期节目开始，邓老师要说到秦汉时期的玉器特点了。我们都知道啊，秦王朝呢只经历了15年，如此短暂的王朝在用玉方面会有自己的特点吗？从出土器物当中是否能够看到当时玉器明显的时代特征呢？说到汉代玉器，一定也会有朋友会想到著名的金缕玉衣。那为什么在汉代会出现如此豪华的玉器呢？它们具体又有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呢？敬请收听本期《艺海藏家》，让我们听听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给我们讲秦汉玉器。
秦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王朝，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只有3个皇帝，前后仅仅经历了15年的时间，其中在位时间最短的秦三世仅仅在位46天。这个短暂的王朝，其玉器风格很难自成一体，但其在玉器史上的地位却又不得不提。
这么短的一个王朝要形成自己的特点，确实感觉这个时间有点过于短促了。但是秦朝留给大家在雕塑艺术上应该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个王朝，比如说那个兵马俑，大家能看到的是吧，那简直无愧于一个世界奇观是吧。在公元前雕塑成那样完美的一个军阵，而且那个每个人呢表情不一是吧，形态各异，那真是个奇迹。这样的话呢，推而广之，就是说它雕塑上有这么高的成就，那么呢玉器也是雕塑类的东西是吧，那么也应该有它自己显著的特点。但是呢秦哈在战国春秋战国以来哈这么显赫的一个地位啊，形成一个统一王朝以后啊，只有短短的这么10几年时间，而且哈它对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大，
对
啊，非常大，甚至非常深远。你比如说在社会形态上，这史学界一直啊这个争论特别大，就是中国封建从什么时候起。
嗯，
你比如说早期有西周封建论是吧，有这个春秋封建论、战国封建论，还有这个秦封建论，甚至最晚的到魏晋封建论，这个说法很多，咱们不做这个学术上的这个评判啊，因为各有观点。你看简伯赞也是大学问家，郭沫若也是大学问家，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包括我们过去先生白寿颐先生也有他的一套理论。这个东西我个人来讲哈，我感觉啊，秦作为封建王朝的正式的起始点啊，我感觉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呀？春秋战国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王朝，它是有许多哈在东周时期比较有地位的这些诸侯王引领的这么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呢，就是说它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呢主要是打破了旧有的秩序。我认为西周封建论它不足的在哪儿呢？你比如说它在政治上，西周是 有了分封和建制啊，它是以这个姬姓、姜姓啊和这个殷姓的主要的这个领主制的这个土地所有。这个呢，看上去啊，它叫封建，但是它跟后来我们理解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个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呀？它土地制度是井田制，文化制度呢是礼乐制，伦理观念上呢它是宗法制。你比如说有句著名的一个诗啊，就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嗯，
这个臣呢跟后来的意思不太一样。
嗯，
这个臣写法哈，就是一个袖手的一个低着头的人，这个行。这个实际在过去哈，在士族这个字的时候，臣是相当于奴隶的，就是很低下的这么一种人，类似于在称呼上就是清朝的那个啊，在文言上署名臣谁谁谁，在称呼上呢一般叫奴才或者奴婢，他是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啊，既然是这么样一种的人际关系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这个作为下等的这个臣，他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是依附于这些领主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进入封建社会了，多少我感觉是牵强一些，是吧？至少到了有大量的自由民，就是说我能自由耕作，是吧？我除了交一天税啊什么这些以外，这个土地名义上是属于我自己的了，不再是属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个时期的那种依附关系。而且这个土地呢不是普天之下莫有王土了，这个土地在名义上是属于我个人的了。这个时候大概你叫它封建啊还是有道理的。
嗯，可是我们现在比如说看一些电影电视剧啊，就是就在清朝的这个时间哈，比如说乾隆统治时期，他也会说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这个和您之前所描述的像奴隶制的这样的一种人生是有不同吗？
非常的不同。
嗯，
严格意义上来讲吧，就是在先秦的土地所有制中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什么概念？就是这块地包括地上的人民，我分封给你了，这块地和这些人民就属于你的，但是我可以收回来。
嗯，
啊，收回来以后给另外一个人，是吧？所以这个土地所有制它是国家所有制，等于是它是周王朝的，它不是某一个诸侯王的。诸侯王你按现在的理解就是只有使用权
啊，
我给你用，但是呢如果你谋反或者以什么大不敬什么的，我把你削藩了，削爵了，你不再是这个领主的主人了，那么呢我再封一个别人，那这个土地就属于别人了。而封建制秦以后的，大家这个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秦以后啊实际上是一种地主土地所有制。
嗯，
啊，它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了，这个土地呢是被大大小小的地主所占用了，就是国家对他们哈只征收税赋，只征收土地税啊，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国家不能无端的把这块地拿走，国家可以征用，但是我是以赎买的形式征用，是吧？在大多数情况下呢，这块地就属于个人了，就是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秦以后逐渐的看得比较清晰了，是吧？而且那个人身之间的这个人际的这种依附关系啊，不像过去那么了。那么明确了哈，你比如说这个在秦末爆发的那农民起义，大家看到这一方面的描述很多。
嗯，
你像刘邦，你说他是个什么呀？他就不是领主，他只是一个组织者，是吧？相当于现在后来的官吏，因为秦的时候呢，他是郡县制度了，他那个采邑和封地那种制度废除了，然后下边的那些小官吏啊，什么这些东西，实际都是自由民。是吧？而他下边的那些好朋友啊，一帮哥们儿哈，帮着他一帮出谋划策的，你感觉上啊，从那个叙述的感觉上哈，他们不是上下级的那种人身依附的关系，就是好朋友，大家都是平民，不过你家有钱或者你社会地位高一点，我听你的话而已。樊哙呀、萧何呀，他们这些人，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吃吃饭什么的，跟现在这种关系比较接近，所以跟过去的那种关系哈，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时代和一个新的那个时代精神。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玉器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进步。以纹饰为例，上古时期的玉器几乎没有纹饰可言，然而到了商代中晚期，玉器上的纹饰雕琢就已经非常细腻了， 可是为何到了秦朝，玉器上的纹饰又忽然消失了呢？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这个时候呢，在用玉制度上哈，它也有很大的变化。它没有诸侯了，就没有诸侯这整个这一层的用玉习惯了。另外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啊，就这个时期哈，由于时间短，发现秦高等级贵族的墓葬呢也确实少，他一共十几年可能没死几个人，是吧？这个即使是像秦始皇这样一些大墓哈，也没有被系统发掘过来。所以呢，就是关于他比较系统的高等级的这个用玉制度哈，是无法全面的揭露出来。这样的话呢，从那个目前的出土来看哈，也还是有，但是非常粗糙。问题就是说，一个它是在这个祭祀坑里出的，它不是一个贵族的墓葬，就是说贵族墓葬里边一般它预出土的有它生前就用的东西，那个是很精致的。还有呢，就是按照礼制哈，一时半会儿凑不齐的，它呢可以临时赶制一些，把它配齐。这样的话呢，就出现那个什么不同的玉啊，在墓葬里出土的，有那个生前行用的这种比较精美的，也有为了专门为了这个敛葬制度临时赶制了一些，我们就叫那个祭坑的东西哈。这祭坑的东西比较糙，而恰恰秦发现的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祭坑的东西，或者说低等级的人士佩戴的。这个虽然哈，它从那个体系上看非常全，你比如说他这个耳朵旁边有这个爵，嘴里边会有含，手上呢也会出现握，脖子上挂一圈项饰，甚至一直延续到胸前，这种都有。但是由于他地位比较低呢，做的也比较糙。另外呢，还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哈，这个时候有些明显不是贵族，甚至于是陪葬的这些人身上都会有零星的饰玉。这说明，我感觉哈，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礼制被战国春秋这一段时间哈彻底粉碎了以后呢，
礼崩乐坏哈，
礼崩乐坏，所以平民呢打破了这个过去的传统，他为了一些唯美的需求哈，耳朵上挂一个耳环呢，脖子上挂一个项饰啊，可能也可以用玉了。这是说明呢，这个等级制度被破坏以后哈，平民开始低等级的人也可以戴玉，不一定非得贵族了。再一个呢，就是这些人跟原来啊，这个我们理解那个玉器啊，已经不一样，这些人的佩玉已经不一样了。为什么？过去是奴隶主的那个统治，就是奴隶主高等级贵族他的玉哈，都是有那些奴隶常年给他精心的去做，他就是匠作，那种时候是奴隶身份，就成年累月的你是做玉的，他这个过去这个实际上叫玉人，铜人、玉人，这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专门从事这方面工艺的人哈，常年就是为他服务，给他做。到了秦朝的话，你要是平民家里边不可能养这样的人吧？
对啊，
可能就有很高的商品化的成分在里边，就是说有些人哈被解放了的做玉的奴隶，可以这么理解哈，他开始呢还是熟悉他做他熟悉的工作，还是常年就是做这个玉器装饰品，但是呢他满足市场嘛，大量的平民也开始佩戴了，可能呢就是花少量的钱做的呢比较粗一点的东西，他不会那么做的很精致了，因为商品化呢就会一个量大了，规模化生产，这个需求量大了，也导致他所谓就是做的比较烂了哈，做的简单一点，他卖的便宜点，那么老百姓才买得起。
对，
所以呢秦朝呢出现了一个就是前所未有的变化，可以看作是 这个是比较直观的看到的一些东西哈。
嗯，那就比如说这个玉器纹饰，到了秦朝的时候，玉器纹饰可能因为一个是祭坑器的出现，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它上面的纹饰呢可能就比较少，比较粗糙。
对
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商品化的原因，
对，
使得这个玉器的纹饰呢没有过去那么精美。
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其实可以补充提一下，就是什么呀，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秦人重铜。这个西北这个民族哈，本身哈，这个秦发祥于西北。平王东迁，我们前呢，周幽王迁到河南这个境内去发展了。然后呢，这个关中这一块地区就被秦人占了。这一块地方呢，偏西一点儿，就是中国著名的产铜区，就是历史上的一个产铜区。一个是它产，再一个是呢，它由于扩张的需求，一方面呢，它是对西北和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这个征战常年不息；再一个呢，它是企图对中原用兵。这样的话呢，它特别重视兵器工业。这个从出土的资料可以看很清楚，在春秋战国时期，唯一秦国的兵器是制式兵器，就是统一制作、统一规格的，非常完整，而且做工非常精细。相对来讲，它的玉就不会同时被这么高重视。而楚人呢，重文化，就是咱们现在说江南多才子啊，实际那个时候啊，江南地区的人哈，由于这个气候环境哈，人文的习惯哈，属于比较柔弱这种性质吧，人也长得比较瘦小，感觉上哈，他就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细腻、比较有表现力的这种玉雕玉制品。所以呢，在出土上一看呢，也是这个在楚文化的区域内出土的玉器最漂亮，也数量很大。到了秦时期啊，这个就是世风一变，就把楚文化的东西全部都淹没了哈，或者说一个短暂的沉沦，就造成呢，秦人主导的这个整个这个区域内还是那种精细生活的那种调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就是比较粗犷的西北风，可能是统治了一时吧，至少是。
对，
只是这个在文献记录上哈，在秦朝呢也有一些非常好的玉工。你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叫孙寿的人，雕和氏璧的那个人，是吧，他就是一个当时著名的玉工。秦朝还有记载，就是说当时有人雕了一个老虎哈，雕得栩栩如生的，那个浑身那个毛哈都雕得像真的一样，是吧。这说明呢，当时确实也有这种做工很精细的，这个技艺很高的一些玉雕，可惜呢就是迄今还没有发现就是了。
正是上述原因，致使秦朝的玉器发展出现了短暂的倒退现象。当然，历史的洪流仍将推动玉器文化的前进。在玉器被忽略了15年后，汉代的玉器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汉代的玉器好像在我们现在所发掘出来的一些墓葬品当中看到很多。
是，每个时代哈，它这个特征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了，自从胡服骑射以后，过去这种特别繁琐的这种玉饰哈，贵族都不太戴，因为这个确实太不便了哈，以至于影响他的行动了。所以呢，从过去的礼玉携带的这个身份证明的这种佩玉，就变成了这个秦汉时期哈，就是随身佩戴的一些饰玉啊，就作为装饰用的。而汉代啊，其实最突出的是藏玉。由于这个厚藏制哈，在这个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哈，它这个风气会日盛。这个我从现在都有这个影子啊，经济发展了，人们有钱了，这个丧葬哈也随着就隆重起来了啊，这个是好像古今一致的。但那个时候呢，就是更夸张一些就是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啊，除了这个西周开始有这个韩，后来又有了卧，后来还有了玉匣，就是抚玉啊，人脸上盖一些这个玉面具，类似于这个习惯也很奇怪。这个传统大概是从古埃及到这个中亚一直到中国，好像都类似有一段时期出现这样的这个玉抚面，或者是金属抚面， 或者是那个用很隆重的办法去这个对死者哈，对这个进行这个装殓，这个好像都是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这么一个高峰。
这是一种文化交流呢，还是各种文化所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呈现的一种现状？
应该是各自独立形成的，因为你像埃及是木乃伊那种形态的，是吧？它是，当然了，其隆重程度你现在是可以想象到的，你从我出土的那些记录影片啊，或者是先后来过中国展览过，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哈，就是说也是确实是当时那个环境下哈，应该说是最隆重的一种葬制了。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秦朝虽然享国时间很短，没有出现相对大型精巧的玉器件，这与秦国正统的文化观念不无关联，但也并不能忽略这个王朝在玉器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而历史到了汉代，经济实力逐步上升，大汉王朝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中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繁荣，玉器在这一时期呢也随之演进发展。现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金缕玉衣，它的奢靡程度令人感叹。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们会制造出这样奢华的玉器呢？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永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